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十五章，由我来读。这是上帝今天对我们说的话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有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”于是扫罗聚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，共有步兵20万，另有犹大人1万。扫罗在到了亚玛利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：“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死，因为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曾恩待他们。”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民众。扫罗和百姓怜惜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”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：“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吉甲。”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”撒母耳说：“我耳中听见有羊叫，牛鸣，从哪里来的呢？”扫罗说：“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”扫罗说：“请讲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尽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”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雅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”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”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”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：“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”扫罗说：“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神，你的神。”于是扫罗转身，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， 撒母耳说，把那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。亚甲就欢欢喜喜来到他面前，心里说，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。撒母耳说，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，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。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撒母耳回了拉玛，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，回自己的家去了。撒母耳 直到死的日子没有再见扫罗。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。人小的时候听妈妈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什么？大家想一下，听话。为什么妈妈总是说这两个字呢？因为我们不听话。人人都知道，左耳进右耳出不叫听话，顺从才叫听话。所以呢，希伯来语里面听话和顺从是同一个字。希伯来人的教导呢，都是以听话打头的，是第一个字。摩西说 Shema Israel， 他是说听啊以色列，是听啊以色列，不是以色列听啊，听啊以色列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呢，听话呢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的这张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听话呢是关乎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故事。借着这个故事呢，先知告诫我们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神喜悦我们内心的顺服，胜过外表的献祭和外在的敬虔。经文里面呢，我们还会遇到两个问题，今天会遇到两个问题。我估计我们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心里都在想两个问题，是我因为平常跟弟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听到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遇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剖析来解决。一开篇呢，先知撒母耳就对扫罗宣告，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这是第一节，就是你要听话。撒母耳为什么要扫罗听话呢？因为耶和华告你为王，就你这个王位是上帝高立你的。耶和华神给扫罗的命令是什么？你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听清楚了，是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因为人会怜惜，上帝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。所以我们的怜惜要用在合适的地方，不要用在上帝的命令上头。神要毁灭的亚玛利人是谁啊？他是一个南方的游牧民族，他们住在纳吉布沙漠和西乃旷野。400年前，也有人说500年前，在出埃及的路上，当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最疲惫的时候呢，亚玛利人曾经尾随攻击他们，就跟着他屁股后头咬，那么呢去残杀那些落在队伍后面的老弱妇孺和伤员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在这个进入迦南之前，摩西替耶和华说话，命令他们，命令约书亚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。他们并不敬畏神，所以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这是申命记25:17-19。现在400年后，神的时间到了，神对亚玛利人的审判要在扫罗王的手中成就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的意念呢，只属于他自己。400年也好，500年也好，这是神的时间。彼得说，邪恶的人呢，常常讥笑神的单言。现在呢，审判的日子到来了，那么是如此的可怕，如此的突然。这一切呢，都是按照神的时间，是神定规的时间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遇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神的公义不符合我们人的公义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有人就要替神出谋划策了，这个是不是太残酷了？老人、妇孺、 所有的牲畜全部都杀掉，是不是挺可惜的？滥杀无辜，耶和华滥杀无辜，这是我们心里面不敢说出来，但是呢，心里在问自己的，因为我们是人。扫罗执行呢，是神对罪的审判，公义的审判，神是公义的，这是神的秉性。这是一场庄严的圣战，是用战争的形式，战争的手段做献祭，达到献祭的目标。所以我们怎么定义圣战？圣战就是献祭，从而平息神对罪的愤怒，彰显神的公义。十六世纪的改教家，第一代改教家们说，以色列人和基督徒要从这场全然毁灭的圣战中学习神的秉性。我们要在圣战中学习神的秉性，神的公义和圣洁毁灭一切的罪恶，神永不改变，也不自相矛盾。所以我们到这里呢，我们想到神呢，我们想到在西乃山上，神是雷轰，是雷鸣，是暴风，是很大的声音，是我们的人是听得懂，我们都不敢听下去的声音，这个是神。而世人呢，在最终呢，唯有靠着神的恩典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才能够免于毁灭的命运。这告诉我们呢，神对世界最后的审判呢，只会对亚玛利人的这个审判更严厉。约翰在启示录十九章里说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而且耶稣呢要踹神愤怒的酒榨，那个踩酒榨那个葡萄汁出来的就是鲜血横流的这个场面，就是神最后的审判。神对罪的审判呢，不是种族性的，是以神神圣的律法为准则的属灵的征战。神要消灭亚玛利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是亚玛利人，而是因为他们是罪人，是神对罪人的审判。而今天到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神没有呼召基督徒从事任何的消灭肉体的圣战。在这一点上呢，基督徒跟伊斯兰教的信徒决然不同。基督徒的征战是属灵的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怜，我们自己很可怜，因为保罗这样说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用真理、公义和平安的福音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八节，就是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，是用福音做武器，是以救恩为头盔的这样的征战。所以呢，今天的世界里面呢，不再有神之政体，这是一个神学上的词儿，叫 theocracy。 那么呢，很多人告诉你，我们要把这个国家建成基督的国家，然后我们要为基督征战，这是物理的征战，我们要消灭一切反对基督的人。也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被神呼召，打着神的旗号，可以用替天行道的这样的旗号呢，去从事种族灭绝的这种圣战，没有这种事情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明白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到这里呢，刚才我们说多了哈，说在这里呢，我们知道扫罗领受的神的命令是什么？是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这样一场献祭。但是扫罗同学是怎么做的呢？第九节说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亚甲是亚玛利王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扫罗不杀他的这个亚玛利的王，可能呢和他随后呢，他为自己立纪念碑，可能是同样的理由，是为了他个人的骄傲，他要把这个战利品，活的战利品放在那里，做为他的个人的业绩做见证。但总而言之呢，扫罗呢是违背了神的命令， 没有完成任务。扫罗是神的工具，是神对这是谁神对这个罪的审判的一个执行者。作为以色列人呢，他从小他就知道什么叫当灭之物，什么叫荣耀，当灭之物和荣耀都归耶和华，不属于执行者。我们都知道亚干犯罪，这实际上对他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记忆，就是进迦南的时候，对耶利哥城攻取了耶利哥城以后，上帝的百姓呢有一个支派呢是叫亚干，他带他的家族呢就把这些金银财宝呢就藏在自己的帐篷里头，就没有毁灭掉。那么亚干犯罪的结局呢，扫罗也知道，所以呢他不是不知道法律，他不是不知道命令。那么彼得呢，我们就要讲到地上，彼得呢也说呢，神为地上的掌权者配剑，不是空空的，神让地上的掌权者去执行人间的基本的公义，是庄严的，不是空空的配件。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法庭啊，警察呀，他们的执法，他的手上的这个枪和他的剑不是白来的，他真可以杀人的，是庄严的一件事情。连地上的审判都是庄严的，更何况是创造天地的主亲自的审判。所以呢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在问，扫罗一个执行者，一个以色列人，怎么敢去更改上帝的命令呢？但他就改了，因为他不信。紧接着呢，扫罗同学的成绩单就出来了，上帝就对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神居然说我后悔了，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第二个问题。后悔这个词呢，在这一章里出现了三次，11节、29节、35节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耶和华也曾经对诺亚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全能全知的神怎么会后悔呢？这个时候有人当然就会很自然会想，神是不是承认错误了，神是不是觉得之前的决定错了，所以呢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不知道啊，就怀疑神的这个全知性。这些想法呢实际上呢没有意义，神的全知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，在神的眼中呢没有惊奇也没有意外。有限被造的人类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上帝无限的这个造物主。就为了这个原因，在29节里面，先知撒母耳追加了一句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你说，你可以说撒母耳自相矛盾，刚说了神后悔了，现在又说耶和华绝不后悔，你信哪一句？我们当然信29节这一句，所以耶和华不后悔。在以赛亚书中55章，耶和华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就我们不敢修改圣经，但是我们心里会说，上帝的后悔高过人的后悔。人的后悔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无知，对将来没有失去控制，所以呢我们后悔。而上帝圣经里说，神的后悔是用我们的儿童的婴儿的语言告诉我们，扫罗不合格，他告诉让我们学习他的秉性，学习扫罗的所作所为，是我们的儿语。但是呢，撒母耳作为人，他对神给扫罗开出的成绩单呢，这种不及格的成绩单呢，他就终夜的哀求耶和华，终夜的祷告。经过一晚上的祷告呢，耶和华撒母耳决定呢还是要当面把这个成绩单交给扫罗，他要质问扫罗，当面质问扫罗，他想劝扫罗悔改，就他有这个为弟兄遗失的这种 这种爱，这是弟兄之间的爱。所以呢，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还没有见到扫罗，撒母耳就听说扫罗为自己立了纪念碑。就我们想象一下啊，他这个纪念碑上写的这个碑文是什么？某年某月某日，以色列王扫罗击败亚玛利人，活捉亚玛利王亚甲。就你可以想，就是他个人是为个人立碑。所以呢，人呢，他在最终呢是被罪蒙上眼睛的，他居然问心无愧，甚至可以为自己的罪立一个碑。就你骄傲嘛也就罢了，他还要外在的体现出来，他完全的无知。这一点呢，体现在什么呢？体现在扫罗对撒母耳一见面，对撒母耳说话的口气。他什么口气啊？他说：“愿耶和华祝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”这什么话呀？这个话里面呢，这个话我们首先说，它非常属灵，非常的敬虔，充满了居高位者这种自信，充满了胜利者的得意。扫罗的得意和自信来自于他对自己犯错的无知和错误的判断，他以为自己完成任务了。但是撒母耳反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到耳中有牛羊的叫声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实际上他就是用反话在说，神命令你去灭绝所有的，所以呢，牛羊的叫声呢，就证明扫罗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所以呢，扫罗呢就展开太极推手，他马上把第一人称我换成第三人称他们，他就说，这是百姓，就是他们，不是我，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。那我们从前面第九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不是百姓，是扫罗，扫罗和百姓。这还不算，更为可悲的是什么呢？扫罗居然说呢，百姓要把牛羊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啥意思啊？你的神不是我的神，我已经不信耶和华了。所以人背离神的时候，扫罗拒绝神的时候，他的言语和行动呢，自然就流露出他已经飘离了，我们英文讲叫 drifting away， 他已经飘离了那位立他为王的耶和华。所以呢，神是一针见血说，扫罗他已经转去不跟从我。作为神，耶和华一针见血就看到底了。所以呢，就可惜了了这个有限的撒母耳为他终夜的哀求。所以我们该不该为弟兄姐妹哀求啊？我们当然要为弟兄姐妹哀求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，我们要挽救。但是神已经知道了，他不跟从我，这是人和神的差别。扫罗呢，再加了一个借口，说他们爱上这个牛羊的好处呢是什么呢？是为了献给耶和华。就他越来越恶心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忍无可忍的撒母耳爆出一句啊，不能叫出口，说你住口吧，英文讲叫 stop， 就别再讲了，看在爱弟兄的份上，你别让我恶心了。撒母耳说，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后面这一大段就从17节到30节31节撒母耳呢是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司法审判的程序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读经要这样读，它是从一个法庭的这个角度来读，是六步审判。第一步就是回顾历史的，耶和华告你为王，又命令你去灭尽他们，这个是背景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质问，你为什么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命令去抢财物，做耶和华手中看为恶的事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扫罗自己的辩解，他答辩了，当然是诡辩了，就是20节到21节他辩解。然后第四步呢，就是驳回，就是撒母耳驳回他的诡辩，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同，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。就是说他的这个驳回呢是很厉害的，他是说你跟那些亚玛利人不信神的外邦人是一样的，你有什么差别啊？然后呢，第五步，扫罗认罪。他是真认罪还是假认罪啊？他说我有罪了，但是他立刻就说你当庭释放我吧，你恢复名誉吧，你去以色列的长老面前抬举我吧。就是人不能犯了罪，立刻就要回到从前，立刻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这叫认罪吗？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不叫认罪，所以他假认罪。然后第六步，撒母耳替上帝宣告审判。如今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然后最后一步，第六步，撒母耳在加盖耶和华的公章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，也不自后悔，因为他迥非是人，绝不后悔。这个章盖上去，这个审判书就要执行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一件事情。这个就是一位弟兄的失去了，他就与神隔绝了。所以这一大段呢，我们读起来可能觉得很平常，但是呢，它蕴含了丰富的这种神学的这个教义。我们来看三点，我们就看三点，实际上说很多点都可以，我们来看三点。首先呢，真正的顺服呢是信心的顺服，而不是外表的献祭和外表的这个敬虔。神设立献祭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百姓的福祉，为百姓免罪，而不是为了让人拿着献祭来取代内心的顺服。所以把内在的敬畏换成外表的献祭和礼仪，实际上是把宗教外表化。就是你看这个人信不信主，哎呀，你看他多敬虔呢，在街角上祷告，你看他这个做什么事情，就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做一切的事情，那么呢都是虚名。扫罗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同样的顺服。在第一章第五节，罗马书，扫罗说，我们从基督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靠他的名为万国带来信心的顺服。所以什么是顺服啊？是信心的顺服和顺服的信心。然后在结尾，就是扫罗他领受的使命，作为使徒的使命，是为了我们信心的顺服。然后在结尾的时候，16章26节，保罗又说，这奥秘就是福音，如今已经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，借众先知指示万国万民，为他们带来信心的顺服。所以这个信心的顺服，顺服加信心，信心抓顺服，就是信而有行动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一切。所以真信心就是完全的顺服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顺服来自于谁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来自耶稣基督。他强调呢，基督对神完美的顺服，是耶稣基督顺服呢，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说呢，他虽然是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得救在于顺服耶稣基督，因为基督先顺服天父，他钉十字架的完美的顺服呢，是我们救恩的根源。这是希伯来书说的，希伯来书5章5到8节，大家回头可以自己看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撒母耳说呢，不顺服就是犯了悖逆和顽梗的罪，这个话是很重的，但是是事实，就等同于行邪术，等于背离神。换句话说呢，扫罗选择性的顺服就是不顺服，就是拒绝神。牛羊的叫声 已经取消了他做王的资格。这也说明呢，这对我们来说呢，就像我们基督徒参加主日敬拜，参加领圣餐，不能帮助我们摆脱我们内心的不顺服，没用的。没有任何一项教会的活动，外在的活动或者服务，可以弥补人信心的缺失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没有顺从的心，什么服务也补不了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，保罗说你要省察自己对基督信心的顺服，你是不是真的顺服，你的信是不是用顺服来证明，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第三点，我们注意到扫罗说了一句话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神的命令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扫罗怕百姓不怕神呢、啊、这个像谁呀、啊、像比拉多，对吧？我们耳朵当中听这个人的声音呢，往往是盖过神的声音。我们听神的声音是主日听圣道，我们读圣经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职场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的都是叽叽哇哇人的声音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人的声音呢往往是网罗。箴言29:25说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不幸的是，这个话呢，这个网罗应验在扫罗身上。这个网罗呢，就是扫罗与神从此隔绝，就像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一样。撒母耳呢，借着这个断袍，他把他的袍子撕碎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做了这个预言。这个预言是神对扫罗最终的审判。那么撒母耳呢，此生呢，就是一直到死都在替扫罗，都在替这个惋惜。就还有什么比看着弟兄的失落更加令人悲伤的呢？故事到这个地方呢，本来是可以结束了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件未了之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扫罗不尽责，没有做到的事情。那么呢，以圣战的方式献祭的任务，要由神的先知和祭司来完成。于是，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啊，这个地方我又要讲原文。原文呢不是杀死，原文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把亚甲剁成筷子。你要读英文圣经，你就可以读到这个，叫 hack into pieces。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语言呢、啊？这是献祭的祭祀的语言，在耶和华面前把献祭的祭物切成块，这个不是残酷的杀戮，我们不要审判神。和本的翻译者呢，可能认为呢，切成筷子太残酷了，所以他说就把他杀了，当然也是杀了，就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是现代的人呢，他觉得这个难以置信，我们干脆就不要信了，所以圣经说的不一定全对，然后呢，甚至不相信神。人呢，总是希望按照人的形象去造神，造一个供他们驱使的不审判只祝福的神。感谢神，他永远不是按人的形象造的，而是人亏缺了神的形象。所以呢，我们感叹之余，我们感叹扫罗失落之余呢，我们知道呢，神拒绝他做王是因为他不听话不顺从。扫罗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性的顺服，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，随处可见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大到神的救赎历史，小到个人的属灵的生命，从怀疑神的话，不相信神的话，到不听神的话，最后到反对神的话，这个是世界堕落的根源。一切呢，都回到伊甸园中魔鬼的话。神岂是真的说这么说吗？这句话，怀疑。然后就借着人夏娃的话， 好做食物，那牛羊好做食物，这是人的欲望。悦人耳目的虚荣，就是把雅甲留下来，留着让人看见，就能够想到扫罗的荣耀，能使人有智慧的骄傲，自以为眼睛就明亮了，实际上眼睛，人的眼睛就此瞎了。离开神的人呢，看到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赤裸和羞耻。上帝把羞耻心，这种公义的羞耻心放在人的心里，这样一部人类自我遮盖羞耻的这种历史，从亚当和夏娃穿过扫罗来到我们今天。但是呢，耶和华却说，我要将这国赐予比扫罗更好的人。大卫是那位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扫罗和大卫一反一正，都是指向那位后来的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在伊甸园里面呢，神呢用兽皮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羞耻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神用利未人的献祭来遮盖以色列人的罪。在世界的末了，神派他的儿子做他选民的大祭司，完美顺服神的基督，在十字架上为百姓的罪，用自己的无罪的身体和宝血依次的献祭，为凭着信心顺从他的人带来永恒的生命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四十篇说，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。耶稣基督在地上向父神交出一份与扫罗完全不同的人生的答卷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，就在楼上举目望天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，已经做到了。完美的顺服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一生的丰碑。因着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，神接纳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罪人同为属天的后赐。保罗说，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弟兄姐妹们，听见了吧？凭着信心，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；凭着顺服，耶稣基督的公义、圣洁和拯救都是我们的。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感谢万有的神呢？难道神需要我们的牛羊、我们的金钱奉献、我们的歌声、我们的赞美吗？确实，凭着感恩的心，对神的爱，我们应该献上这一切。但是神首先喜悦的是我们的顺服，神要我们遵行他在圣经里启示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位全能远超天使，那位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的大祭司，那位坐在神右边的公义的君王。基督对父神完美的顺服，让一切顺服他的人进到神永远的荣耀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下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向我们启示你圣洁、公义和荣耀，提醒你的百姓，你喜悦我们内心的顺服胜过外表的献祭和敬拜。父啊，感谢你在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用福音重生了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健忘，所以你设立教会收据我们，用你的圣道和圣礼喂养和坚固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顺服你的命令，好让我们不仅听你的话，也要活出你的话， 愿一切尊贵荣耀归于你，独一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